与神同行。
神的话语，真理的教导，是基督徒生活的力量和指标。唯有看重神的话语，又切实遵行的人，才能够与神同行。
让我们以渴慕的心，谦卑的态度，来领受神的信息。
基督徒生命中最重要的，莫过于顺服神。把一切顺服的后果留给神，神自然会负责到底。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与神同行节目现在正在与您同行。在世界很多的国家和地方，我们都能够找到几代同堂的情况，而且通常是住在一个大家庭中。在这样的情况下，祖父母以及曾祖父母，他们对这个家庭的贡献和影响力就自然很大了。在日常的生活中，老人家会把自己过去的智慧和生活心得和家人分享，让他们从中有所学习。即使有一些家庭不是所有人都住在一起，但是依然能够从家中的长者身上学习到他们的智慧和人生的经验。在属灵方面其实也是一样，上一代所留下的见证和经验是非常宝贵的。在今天的节目中，孙大中老师就要和我们分享一个宝贵的见证。在这个见证中，我们会学习到一些属灵的原则，让我们留心收听。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孙大中。今天我们所处的世代是一个异教盛行的世代，环绕着我们的四周有许多不同的宗教，有些是有漫长历史的，有些则是所谓新兴宗教，总之是林林总总，多得不可胜数。因此，作为基督徒父母的，或者作为基督徒的祖父母的，我们实在有需要也有责任，把我们所信的真道，把那改变我们生命的主的事迹告诉我们的下一代。神在我们身上的作为，我们所经历过的事，我们怎么样获得神的恩典，这些都要让我们的下一代知道。正像诗人所说的，这代要对那代颂赞你的作为，也要传扬你的大能。只有我们把孩子们亲自带到神的面前，不然的话，周围的异教或世俗的思想很容易就把他们给带走了。这其实是相对容易做到的事，因为我们不是向陌生人传福音，我们所关注的只是家里的成员，只是我们的下一代。可是如果我们忽略自己的责任，就会酿成悲剧，因为孩子们很可能会因为得不着圣经的教导而渐渐远离神。让我不厌其烦地一再强调，我们必须向我们的家人，特别是我们的下一代分享神和属灵的事，把他们也带到神面前，这样他们到老也不会偏离。诗人在诗篇107篇第二节，诗篇107篇第二节，经文记载，愿耶和华的赎民说这话，就是他从敌人手中所救赎的。另外，诗篇第71篇第17到18节，诗篇71篇17到18节，经文又说，神啊，自我年幼时，你就教训我，直到如今，我传扬你奇妙的作为。神啊，我到年老发白的时候，求你不要离弃我，等我将你的能力指示下代，将你的大能指示后世的人。好，这两处的诗篇，诗篇107篇第二节以及诗篇71篇17、18节。诗人在这里求神让他有机会能够把神的作为和能力指示下一代以及后世的人。这是诗人的心愿， 也是我们今天应该有的心愿。神怎么样刚强我们的生命，神怎么样以他的大能大力在我们身上行作奇事，神怎么样显明他的同在与我们共走这一生，这一切的事我们都应当向我们的家人述说和分享。这其实也是神向我们所要求和期望的，是作为基督徒的责任。今天我要为弟兄姐妹带来一个活生生的见证，是一位年长的牧师史牧师所做的见证，讲述他的祖父当年怎么样影响了他。史牧师说，他在17岁那年他高中毕业，他去看他的祖父，因为他们不是住在同一个城镇，所以很久才见上一次面。他的祖父是住在很乡下的地方，距离史牧师所住的地方很远。而他只记得当他9岁的时候见过他祖父一次，而那次跟他祖父住了一个星期。史牧师的祖父也是个牧师，当时他有机会听他祖父讲道。然后12岁那年他又去探望他的祖父，他祖父那次是主领一个培灵聚会，他刚好去探望他，所以也顺便参加了这一次的培灵会。史牧师说，他的祖父留给他的印象很深刻，他很喜欢听他祖父的讲话，因为觉得每次听都很得帮助。17岁的史牧师心里有很多关于信仰的问题，很想跟祖父好好谈谈，或者问祖父这些问题的答案。而史牧师他最喜欢听的就是神在他祖父身上奇妙的作为，神怎么样在他祖父身上工作，因为他觉得很特别。而那一次他有一个礼拜的时间跟祖父相聚，可以说是无话不谈，而祖父就特别讲到神在他生命中所做的奇妙工作。当时史牧师听得很感到震撼，心里就想，神既然能够在我祖父身上做这么奇妙的工作，神岂不也能一样在我身上做这么奇妙的工作吗？当时的史牧师是17岁的年轻人，对属灵的事物很感兴趣，也很追求。史牧师还很清楚记得他祖父向他说，有一件事非常重要，就是顺服神，无论怎么样都要顺服神，不要理会环境，总要顺服神。他记得祖父甚至夸张地说呢，如果神叫你把头撞在墙上，如果那真是神所吩咐的，你都可以照着做，因为在你头碰到墙壁之前，神已经在上边开了一个洞。换句话说，神不会叫我们受到伤害，很多时候神只是要试验我们对他的信心和顺服而已。所以不管怎么样，你要顺服神，把一切的后果留给神，这就是最好的回应。这位年长的基督徒只是在跟孙子闲话家常，而不是严肃地讲道，只是像朋友聊天那样跟孙子分享他生命中所发生所经历到的事，述说神的作为。他告诉他所爱的这个孙子，当神开始在他生命中工作的时候，他当时得救只有两年，而神呼召他做传道的工作，他感到很惊慌，因为自己所受的教育并不多。在那个年代，他生活在偏远的乡村，根本没有学校，必须到指定的某些地区去上学，而且所受的也不是正规的教育，所以他虽然18岁了，但是教育程度却很低。这就成为一个很具体很现实的困难，连看书都有困难都成问题，怎么能站讲台呢？怎么能在讲台上传道呢？史牧师的祖父回忆说，他知道自己文化水平很低，根本不能独自一人看懂圣经，更不用说背诵圣经，像这样子怎么能做传道人呢？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史牧师的祖父感到很沮丧，内心也很惊慌，有很大的挣扎。他晓得神的呼召临到他，可是他不敢回应神的呼召，因为他知道自己不行。就算他做了传道人，谁会邀请他讲道呢？或者谁会来听他讲的呢？因为大家晓得他的学历，他的背景，他凭什么资格站讲台讲道呢？ 然而圣灵却在他内心催逼他，一直感动他，最后他不得不降服在神面前，回应了神的呼召，然后就把责任把后果交给神。史牧师的祖父对神说，主啊，我是不行的，你也知道我是怎么样的一个料子，但是如果你呼召我，你要用我，你必定会负上全部的责任，负一切的后果。而神真的是奇妙和信实的，当史牧师的祖父把这一切困难交给神的时候，神奇妙的作为就显明在他身上。起先的确有一段非常艰难的时期，但是当他坚持不断地读圣经的时候，圣灵就帮助他，就在他身上工作，就让他逐渐克服了很多难处，圣灵亲自指教他，使他明白圣经。这位长者他教导史牧师的原则就是，如果你顺服神，神自然会负上一切的后果和责任。结果史牧师的祖父奇妙的能开口讲道，能站在讲台上分享神的信息，神为他开路，也给他机会，让他在多处教会都有传讲信息的机会。不但如此，神还为史牧师的祖父开门，让他有机会在不同的地方建立教会。这是谁都料想不到的事。史牧师的祖父有这一番分享和勉励，就影响史牧师一生是很深远的。他说，如果问我做基督徒最重要的是什么，有哪一个原则是我一生奉为典范，奉为准则的，我必然会说，基督徒生命中最重要的莫过于顺服神，把一切顺服的后果留给神，神自然会负责到底，他会负责因为我顺服而留下的一切问题。弟兄姐妹，这实在是基督徒生命中极重要的原则，史牧师跟他的祖父都经历过，而今天你我也一样能经历得到。不管环境怎么样不可能，不管神要我们做的是什么，如果你清楚这是神的命令，这是神的吩咐，你就尽管放心顺服他，把后果留给神，因为神必然会负责到底。除了这个首要原则之外，史牧师的祖父还跟他分享了另外一个原则。他说，他不但考虑到自己的限制和问题，而在挣扎是否回应神的呼召，他即使在愿意顺服以后，心里还是充满极大的害怕。他实在不知道怎么样开始走这条传道服侍主的道路，他应该接触哪些人，应该怎么样走上去。他内心充满着恐惧，因为他回应了神的呼召，但原来这条路是很难走的。有一天晚上，史牧师的祖父在回家的路上心情很沉重，他心里头好像有千斤重担压在他心里，让他感到寸步难行，感到很不舒服。最后他索性跪倒在路上，而那是一条还没有修好的道路，到处是坑坑洞洞的。史牧师的祖父说，他就这样跪在那儿，向神祷告说，主啊，我心里很惶恐很害怕，我愿意顺服你，但是我心里毫无把握，非常惧怕。史牧师的祖父甚至信心软弱到一个地步，他向神求证据，他希望神能够给他一个确据，好让他安心，一生可以跟从神。于是他呼求神，要是神真的呼召他出来做传道人，求神是今晚的星星有一颗坠落，作为神给他的证据。当时史牧师的祖父也不晓得星星是不能坠落的，但是天上偶然却会有流星出现。很奇妙，当史牧师的祖父祷告完了，举目望天要找证据的时候，神就使他看见流星划过天际，真有一颗星星坠落。这是神真的听了他的祷告呢，还是只是碰巧？史牧师的祖父心里头还有怀疑，心里的恐惧并没有因此而得到释放，他内心的惧怕还没有消除，他还是那样的充满挣扎和惧怕。因此他贸然的又在求神多显明一次，他说，主啊，如果我能够再看见星星坠落，我这一生就忠心的跟随你，因为晓得真是你呼召我。 神怜悯他，恩待他，也答应他的祷告，居然真的让他再次抬头看见流星划过天际。从那次以后，终其一生，史牧师的祖父再没有任何挣扎，他内心清楚知道这是神为他选择和安排的道路，所以他回到家里跟他妻子说神呼召了他，他一点没有怀疑。史牧师的祖父所分享的就是，当你愿意顺服神旨意的时候，神会向你显明，神甚至会不惜移动天地向你显明他的旨意。旧约圣经箴言书三章五节六节经文说，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谁敬畏耶和华，耶和华必指示他当行走的道路。这是史牧师他祖父所经历到的，非常奇特，而想不到几年后类似的情况居然又发生在史牧师个人身上。当时史牧师在大学念书，已经到了要毕业的那年，神在他身上有很奇妙的作为和带领。有一天晚上，史牧师跪下祷告，这是他惯常做的，在温习之前他先祷告。当时的宿舍地方简陋，房间窄小，他跪下祷告，但是内心觉得神离他好像很遥远，他感受不到神的同在，甚至觉得神好像离开了他，他也不晓得到底为什么，总之心灵觉得不舒服，好像跟神之间缺少了默契。那是礼拜一的晚上，他感到灵里有极大的需要。礼拜五都过去了，这种感觉依然没有好转。礼拜六很快来到，史牧师陷在极大的忧郁当中，他提不起劲儿，连功课也做不好，整个人都陷在低潮当中，自己也不晓得原因所在，就是知道有些事儿不对。礼拜六的晚上，史牧师实在忍不住了，就找来他同乡的一个同学，约他一块儿到外头吃饭，顺便散散心。那是因为礼拜六晚上学校不提供伙食，所以同学们都得到外头去吃饭去用餐，他们就外出了。吃过饭以后，两人一块儿走回学校。走到某个岔路，那个同学说，我们抄小路回去。原来有一条捷径。史牧师说，虽然在那个学校读了差不多四年，却从来不晓得那儿还有一条捷径。于是他就答应了同学的建议，跟着他抄小路走回学校。走不了几步，同学突然停住对他说，哎，你看天上有流星出现，多美丽的景象呢。史牧师对夜空素来没有研究，但是顺着同学所指的方向抬头一看，只见两颗流星一块划过天际，这是很少见的情况，但确实是非常美的情景。而同学问他，你真的看见了吗？史牧师说，我看见了，很美丽。而回到了宿舍，他们就分手了，各自回到自己房间。史牧师说，他在房间的门口地方有一个梳洗的台，在那儿摆着小小的洗脸盆跟一面镜子，那是两个房间所一块用的。而他在那儿准备要刷牙，很自然的就照照镜子，而就在他照镜子的那一刻，神感动他，对他的心说话，你看见了刚才那奇景吗？两颗流星同时闪过，这是你从来没有求过的，但是我先让你看见了。突然间他恍然大悟，神原来那样的恩待他，体恤他的需要。神知道他内心的不安，因此借着这个奇特的景象向他显现。史牧师心里很感动，他马上回到房间里跪下，把自己这一生奉献在神面前，说，主啊，你如果愿意使用我的一生，我全然奉献给你。弟兄姐妹，当我们真的愿意顺服神的时候，神会不惜一切的向我们显明他的旨意，并且给我们确据。有些人说，当他尝试去寻求神的旨意，可是总是寻找不到。其实神乐意向寻求他旨意的人，又愿意一心遵行他旨意的人具体显明。 当人真诚地告诉神，他愿意走神的道路，顺服神的带领，不论做什么，不论往哪儿去，他都愿意接受神的差派和吩咐的时候，神必然会向那个人显明他确实的旨意。主耶稣也说，人若立志遵行神的旨意，就必晓得这是出于神或者不是。诗篇32篇第8节，诗篇32篇第8节，诗人说，我要教导你，指示你当行的路，我要定睛在你身上劝诫你。这是神透过诗人的口所说的。而下边第9节有一个警告，你不可像那无知的骡马，必用嚼环配头勒住它，不然就不能驯服。诗篇32篇第8节第9节，那就说我们不能固执，不能叛逆，不能偏行己路，一意孤行。我们要在神面前存着柔顺敬畏的心，完全顺服，这样神必然会指示我们这一生的道路。不论付出任何代价，不论经历怎么的艰难，我们如果一心要跟从主到底，神断不会不照他所说的去引领我们。神是信实的。所以弟兄姐妹，第一个原则，我们只要顺服神，一切后果神必然会负责到底。我们要把一切的后果交给神，让神来处理。要是我们在顺服神的时候不把后果留给神，我们自己去担心，自己去感到害怕，你一定会感受到挫折沮丧。因此我们在顺服神的同时，就要把一切的后果全然的交给神，由神为我背负，为我处理。因为这是神要为我们负的责任，我们要做的就是回应，就是顺服，其他的一切不用管，神会为我处理。另外一方面，神会震动天和地，向我们显明他的旨意。要是我们一心向着他，无论怎么样我都要顺服，我都愿意走他为我预备的道路，神必然会不惜一切的向我们显明他的心意，好让我们放心的走上去。有一件事我们要留意的，就是当神旨意明确的指出之后，神不希望我们再等待，神要求我们马上做出决定，并且及时付诸行动。在我们跟神所建立的关系中，我们的心是顺服神的，即使还不晓得神进一步的指示，但是我的心已经预备好了，已经存心顺服，无论主怎么样引领，怎么样的命令，我都选择顺服，不顾一切的要紧紧跟随。第三个原则，史牧师的祖父跟他分享的就是，当我们信靠和顺服神的时候，神会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神会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只要我们顺服他。史牧师的祖父在这方面也有很具体的经历，他回应了神的呼召，要去做传道人，但是他急需要一个帐幕，因为他要到不同的地方去做传道的工作，所以在那个年代，帐幕对他来说很重要，也是必需品。而当时一个帐幕的价值是非常贵的，对祖父来说是天文数字，超过他购买的能力，所以实在不敢奢望。即使他怎么样努力的勤劳做工，也不晓得要积存到什么时候才能买到一个帐幕。一天晚上，史牧师的祖父又回到他最初祷告的地方，他跪下恳切地向神祷告，告诉神他的需要，因为他要跟从神，他要到外头去传道，他需要一个帐幕。正当他祷告的时候，圣灵在他心中指示他，感动他到一个地方去，就是在他家后边的一个小丛林，在那儿自然会得到他所需要的。他起先心里很犹豫，不知道该怎么做，但是跟着心中的指引去，他走到家后边的小丛林，这个地方他从来没有来到过，然后他发现那儿有一间很破旧的房子，而圣灵指示他上前去敲门，他也照着做了。有一个妇人出来开门，一看见他就对他说，史牧师，我正等你前来，我有东西要交给你。接着他告诉史牧师的祖父，神怎么样在祷告中感动他，要他把一笔奉献交给他，而这笔奉献刚好足够他祖父买一个新的帐幕来作为传道之用。神很奇妙， 他能够供应人一切所需，只要人顺服他，走在他的道路上。史牧师的祖父经历了神的信实，也印证了顺服神所得到的供应。他一生走神的道路，神没有让他缺乏。即使有时候感到试炼临到，但是每次神都领他经过。神是可信的，只要我们顺服他，我们的一生的需要神必然会供应。最后，史牧师的祖父还留下一个深刻的教训，就是神必定保守和保护每一个顺服他的人。史牧师的祖父分享到，在他做传道的生涯中，曾经遇见过很多敌对他的人，但是神都一一保守他经过了。他说还记得有一次礼拜天主日早上，在崇拜聚会的时候，来了两个喝得醉醺醺的人，大摇大摆地走进来。祖父看见他们两人，知道迟早会闹事，因为他们两个人已经喝醉了，于是对他们说，欢迎你们来参加聚会，但是你们必须保持安静，否则就请你们离开。两个人推了祖父一把，然后坐下，没有吵闹，但是坐了十分钟就离开了。史牧师的祖父以为没有事了，哪里晓得散会以后，有几个执事神色慌张地跑来找史牧师的祖父，说那两个喝醉酒的人不晓得从哪儿弄来的小刀，每个人手里拿着一把，嚷着说要杀掉你。我想我们该报警了。史牧师的祖父很镇定地说，不用报警，你们先走，我一个人来应付。起先执事们不肯离开，但后来史牧师的祖父再三坚持，他们也就离开了。史牧师的祖父跪在圣坛前祷告，求神照着他的信实和他的应许保护他。祷告完了，就从两个拿着刀的酒鬼中间走过去。而这两个酒鬼虽然一副凶神恶煞的模样，手里拿着刀，但始终站着不动，丝毫没有伤害他。神保守了史牧师的祖父，因为他是顺服神、敬畏神的人，神就保守他。弟兄姐妹，我们不用害怕跟从神，因为神从来不会亏待那顺服他、跟从他的人。只要信靠顺服，我们这一生必然会过得精彩。要对神蛮有信心，我们必然要对主有更多的认识，要更多的花时间研读和默想他的话语，更多的与神在一起思想他。好，今天的讲题《活的见证》我们就讲到这儿了，愿神赐福保守弟兄姐妹。
谢谢孙大中老师的分享。就像一首诗歌中所说，信而顺服，此外别法他无，若要得着主里的喜乐，必要信而顺服。但愿今天的见证能够加强我们对神的认识和信心，也让我们从自己的经历中亲身的来体验神的奇妙和实在。期待您来信和我们分享您的个人经历和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邮箱地址是同行的汉语拼音同行 at 良友 .net， 你也可以发短信和我们交流。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同行。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见，愿神赐福给您。